今年是箴言第十三章善恶互论垂为箴言1-16节，殷勤听，谨慎传，敬神远恶，1-16。17-25，忠信远恶，好善领人归义，就这么两段。第一段啊，1-16，殷勤的听，还要谨慎的传。这里一开头说智慧子听父亲的训诲，父亲的教训我们要留心的听，家庭里父亲是为首，我们要留心的听父亲的训诲。这个话不是普通的话，是智慧子，我们要做智慧之子，智慧之子要听父亲的教训，要留心听，因为父亲的教训很重要。亵慢人不听责备，不要做亵慢人，心骄气傲狂傲得不得了，所以他听不进去，他根本不听责备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那我们结什么果子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要结果子，要结美果，结圣灵的果子。我们看一下贴前第五章16-17，这三节是主的话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显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个话是神的旨意，是命令的旨意，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遵守，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而这个旨意呢，就是传给我们，让我们来守住主的道。所以这节圣经告诉你，我们口要结这样的果子，这样的果子就是不住祷告，常常喜乐，凡事先，三个方面，正是神定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每天用主的话来念，要传，要记住，这就是口所结的果子。他说必享美福，你遵循神的道，你享受美福。所以是美福，因为这道的本身就是最美的，是神的话，要常常喜乐，还要不住祷告，还要凡事先。第一句是常常喜乐，保罗就充满了喜乐，我们更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然后呢，就是不住的祷告，要喜乐还不够，还要不住的祷告。最后呢，还要凡事先，每件事都要先。什么叫凡事？每件事我们都要先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，神定的旨意，那我们就要遵行。怎么遵行？天天传，天天讲，口所结的果子，那你就能够享美福，因为你有喜乐，你就有美福，不是一天的忧愁，不但有喜乐，而且还要什么呀？要不住的祷告，祷告很重要，借着祷告，让我们所求的告诉神，不住的祷告，还要凡事谢恩，每件事都要谢恩，这个也不大容易。有的时候我们，哎呀，遇到一件事情很艰难，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心里高兴要做的，但是神要你这样，你就得这样，凡事就各样身上都要谢谢主，都要感恩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能这样的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而且凡事谢恩，这三样啊不可少，一个喜乐，一个祷告，一个还要凡事的谢恩，这三件事记住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，既是旨意，你是不是要遵行啊？要遵行，不能违背，感谢主。底下奸诈人必遭强暴，你是奸诈人那糟糕，一天就是遭强暴，没有好的结果。奸诈人就是诡诈的人，就是一天的思想都是坏的东西，最后结果也不好，就遭到强暴，因为他不知感恩，也不会祷告， 也更没有凡事谢恩，所以奸诈的不得了，又是很奸恶，又是诡诈，所以这样人最后遭强暴。底下谨守口的必保生命，就能够保守你的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这是两句话就告诉你，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，不随便讲话，讲了就要讲感恩的话，讲赞美的话，讲歌唱的话，讲祷告的话，告诉你要谨守口，不随便说话的意思，你能够保住你的生命，你生命才能够长大。大张嘴一天的完了完了完了大喊大叫，这样的人一直败亡，最后就是败亡，对人没有益处。大张嘴什么的，一天的张着大嘴说说说说不该说的，谈起的张三李四乱七八糟，大张嘴最后就是败亡。底下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风雨，这也是相对的两件事，一个是懒惰人，一个是殷勤人，你说哪个好？不要做懒惰的人，懒惰人羡慕也没用，我羡慕他羡慕他，你羡慕你懒，你做都不做，你该说的话不说，该做的事不去做，你懒惰的不得了，你不是白羡慕吗？你羡慕也无所得。但是殷勤人就不懂了，殷勤人一定得到丰富，因为他殷勤，他努力，他肯付代价，你得到丰丰富富，主的恩典充充满满在你心中，这多美呀！不要做懒惰的人。底下一人恨恶谎言，谎言是最讨厌的了，是神憎恶的，魔鬼是谎言之父，所以我们不要有谎言，一人应该恨恶谎言。恶人有臭名必致惭愧，恶人是怎么一天撒谎，所以他有臭名，没有好名，最后也是惭愧，什么也得不到，所以要做义人，不要做恶人。做义人对谎言恨恶，不随便说话，恶人呢乱七八糟，有了恶名而且惭愧，最后蒙羞啊。底下第六节，行为正直的有公义来保守，你行的正直，公义保守，公义就是神的本身，就是公义的，就能够保守你不犯这个罪那个罪，因为你行为正直。犯罪的呢被邪恶请服，犯罪的人那就乱七八糟什么都讲，最后被邪恶请服，整个人就完了，因为他根本不守主的道，没有公义，都是邪恶，最后被请服。什么叫请服啊？跌倒，整个人就跌掉了，没有了，是这样的光景。底下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假作富足，你根本不富足，你装的挺富足，你说这有什么用呢？你根本不富足嘛，你不殷勤，你又不努力，你不富足，可你还装得挺富足，好像很有钱，好像你很本事大，结果是一无所有。底下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，你很丰富，但是呢你不显露自己，让人看见你好像很穷乏，实际你样样都有，广有财物，神给你丰富，所以说不要假作富足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这句话看你是什么财，你是世上的财，你赚的全世界也赎不了你的价，能赎价吗？就把你的命都能赎回来，你能吗？你做不到，是吧？你做不到啊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主的话就告诉我们了，十六章的二十六节，大家听我读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我看你还赚不了全世界，你哪怕赚了全世界，你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做不了你的赎价，多少钱也没用，你赚得全世界也没用，因为什么？你的赎价很高， 这个暑假不是用金钱换来的，不是用金钱，所以说这个资财不能成为你的暑假。那这个资财应该是说你属灵的丰富，把你能够赚得这个生命，不然的话你是得不到，就是说你赚多少钱也没有，不能够属你的暑假。你的暑假是什么换来的？是你真正的得到了这个属灵的丰富才可以。底下穷乏人听不见危险的话，穷乏人意思说你是一个穷乏，你什么也没有，那么人家不会威胁你，威胁你有什么用？不会威胁，所以说你可以说平安没事，不会听见威胁的话，人家也不来威胁你。但是最宝贵的是下面一句，义人的光明亮。你要做义人，你亲近主，你爱近主，主就是光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便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你要得到生命的光，你要爱近主，你要亲近主，你真正跟随主，你得到生命的光，这个是义人。底下恶人呢就不一样了，恶人的灯啊最后都熄灭了，根本也亮不起来，因为你不追求得到耶稣嘛，你得不到主，你得不到光。下面底下该第十节了啊，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这两句话就告诉你，你不要做骄傲的人，你要做一个谦卑听劝言的人。听劝言就是谦卑的态度，来听人家对你的劝告，这样的人是有智慧。骄傲了不起，谁的话他都不听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所以只能够争争竞竞，跟人家吵闹，自己得不到好处。有智慧吗？没有智慧，听劝言的人才有智慧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，骄傲啊不会有好结果。狂心在跌倒之前，骄傲在败坏之前，骄傲一定败坏，狂心一定跌倒。所以我们要听劝言，听劝言，这样的人是谦卑的人，有智慧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这两样，一个是勤劳，一个是不劳。不劳什么的，他根本呢他的资财都是骗来的，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而得来的，叫不劳而得之财，最后呢都消耗没了。但是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，你一点一点的殷勤努力付代价，一定越来越多，你就能够加增，那个整个消耗没了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那你这个盼望的不对，天天盼望攒钱攒钱，有人是这样一天老攒钱，攒来攒去什么也没得到，一下子让小偷都给你偷走了，或者什么一下子都没有了，令人心忧，只能忧愁。所愿意的领导却是生命树，所以你要求你能够得到的宝贵，看重你要拣选什么，你拣选生命，那么你愿意的得到了，那就是生命树。你得到了生命树，得到了根本，生命树就是能够给你许多的属灵的丰富，给你属灵的生命，而且让你长大，让你越来越丰富。那你要知道你到底拣选哪一样，你不是盼望了半天也没得到，你要得到你所愿意得到的，那就是生命树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这两样就是一天呢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，主的话也瞧不起，藐视训言，主的话就是训言，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同工教导你，听都不爱听，是藐视瞧不起，这样人自取败亡。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，你对主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，主的话就是诫命，一条条多么的宝贝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主，敬畏主的诫命。 一定得到善报。一个是藐视，一个是敬畏。底下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多宝贝啊！你得到生命的泉源，因为你懂得这是智慧人的法则。法则就是一个提纲要领，可能就两个字，就三个字，但是这是一个法则，你记住了，你牢牢记住了，你就等于是得到了生命的泉源，是这么宝贵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一下，在以西结书第43章的12节，第43章是耶和华的荣耀回来了，12节，这里说殿的法则乃是这样，他也简单的告诉你是什么呢？殿的法则只有两个字，殿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殿都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，几个字啊？就两个字，就是至圣。殿的法则是两个字，多么宝贝的两个字，要追求圣洁，而且要追求至圣，完全的圣洁，绝对的圣洁。那这个法则你得到了，太宝贝了呢，就是像生命的泉源一样，是这么样的宝贵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，那你就是什么呢？你就是得到了生命的泉源，得到了这个法则，是生命的泉源。什么叫生命的？取之不尽啊，用之不绝啊，生命一直流露，一直流露。你得到了法则，你守住了这个法则，最要紧的还要守住，这个太宝贝了。底下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，所以说你要得到美好的聪明，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这也是两个相对的，一个是奸诈人，一个是有美好的聪明。美好的聪明是什么？就是说你看重主的话，你宝贵主的话，使人蒙恩，那你一定大大蒙恩。你知道这个是最要紧的。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奸诈人，崎岖难行，走得弯弯曲曲，到头也得不到什么。底下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要做通达人，不要做愚昧人。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，从头到尾都是愚昧，张扬来张扬去还是个愚昧。张扬是代表他显露自己，你看我都聪明了，实际显露自己的也都是个愚昧。为什么愚昧？因为他没有这个聪明，他不看重主的话。这个是通达人就凭知识行事，他知道知识非常要紧，有属灵的知识，知识是包括在智慧聪明知识里面。我们的神就是有智慧有聪明也有知识，所以说你要得到那个知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聪明通达人凭知识行事，他不随便做事。愚昧人就不同了，一天的张扬，张来半年还是个愚昧。17-25，忠信远恶好善，领人归义，奸诈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。不要做奸恶的使者。什么是奸恶的使者？这个人谁派他做事觉得没有好处，得不到，陷在祸患里。哎，我答应去做，答应去做，结果呢自己都掉到祸患里，对吧？因为他奸恶。什么叫奸恶呀？不好好干活，投奸取巧，又奸又滑，奸恶的使者，你说能干什么？一定陷到祸患里。忠信的使臣乃义人的良药。感谢主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忠信的使臣。人家差你去做什么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是一个忠信的使臣，走到哪里能够成为一个义人的良药啊，叫人能够得帮助啊，得好处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4:20-22，这里说我儿要留心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你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，又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这就是聪明人， 这就是智慧人，不要做一个奸诈人，做一个忠信的使臣，忠信的人让人家放心，让人家觉得你靠得住，让人觉得你能够做得到，得了一全体的良药，你这多好，一定他自己得到了，所以他也能够给人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一全体的良药，这良药就是主的话呀，哇，主的话能够帮助你啊，主的话能够让你全体全身都能够得到医治，全体的良药。所以这两节圣经我们要记住，箴言第四章20节到22节，就是留心听，侧耳听，都不离开你的眼目，存记在心，那么你得着它，你就得到了生命，你得了生命，就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我们要得到，这是忠信的使臣，忠信的使臣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，走到哪儿能够叫人得医治，得到主的话是一全体的良药。第十八节，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你不爱管教还弃绝管教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所以我们都不喜欢管教，但是你知道做父母的一定要管教儿女，你管教你是爱他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如果你谦卑，你领受责备，你一定得尊荣。如果你弃绝管教，那你最后就是致贫受辱，什么也得不到，受到羞辱，又贫穷又可怜，哪样好？所以不要弃绝管教，要领受责备。有的时候挨打就打两下，实际上就是爱你的，轻轻的把你打两下，让你受教，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的为愚昧人所憎恶。这两句话他拐着弯说的，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主的话你听你遵守，你心里觉得甘甜，好美的滋味啊，是不是？遵守主的道，远离恶事，为愚昧人所憎恶。愚昧人是什么呀？他不喜欢远离恶事，他喜欢恶事，你喜欢恶事，你就走这条路吧。所以愚昧人是什么呀？是远离恶事他就憎恶，他不喜欢远离恶事。所以说这样的人没有救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，你是一个智慧人，你也愿意找到一个智慧人跟你同伴。这个路德就是有智慧，他会选择，他知道我这个婆婆不是一般的婆婆，这婆婆引我能够回到犹大地，领我走正路，给我真正找到了好的婆家。以后路德不是找到了好的婆家，所以这就是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定得智慧。你如果与愚昧人同行就糟糕了，他把你带到哪里去了？像厄尔巴一样了，都不知道走到哪家哪户去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，千万不要。约沙法本来是个好王，他一天老跟坏人在一起，跟坏人在一起我看都学坏的，跟亚哈在一起，你想想差点死掉，这个约沙法跟他作伴一定受亏损，以后回来要拼命啊，回来以后真是差点死掉啊。所以先知责备他，你爱那恨神的人到底跟谁作伴？不要跟坏人作伴，跟亚哈作伴那就倒霉了。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祸患追赶谁呀？祸患就是追赶罪人，你亚哈你不听神的话，神的仆人来了你也不听，结果你该怎么样？结果祸患追赶追赶，最后就死掉，死在战场，因为他就是不听劝，不听神的话。义人呢必得善报，义人是什么？就是神看你为义的人，是吧？虽然你是伊罗波安的儿子，但是伊罗波安的儿子当中还真是有一个好的，神还纪念他，还能够死了埋葬，被埋葬，被平安的回去，所以一定得善报。底下善人给子孙遗留什么，罪人给义人留什么？你看看这里告诉你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你看亚伯拉罕他留下什么产业？应许啊，得美地啊，之中 他的子孙都得到了迦南美地，遗留的产业不是留了一大堆，什么意思啊？一点意思没有。底下罪人为一人积存资财，这就是哈曼，哈曼都是很多财产，最后也都留下了，留给一人了。底下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穷人呢，你耕种就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你不能够做好事，耕种耕种，天天得粮食，最后又行不义，不义就消灭了，那你一切都充公了。所以说我们不要行不义，要一直行义才好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你等于是恨他，你打都不打他一下，你就是恨恶他。这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得清楚，管教呢是众子所共受的。所以说神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所以说要接受管教，不要不忍打，那你等于是恨恶他。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所以你要做一个疼爱儿子的，你就随时管教。像你有些个做父母的非常严格，那才出孝子呢，不然的话就害了这个儿子呢。所以这就是疼爱儿子要随时的管教。一人吃得饱足，恶人肚腹缺粮，这两个也是相对的。你今天是一个义人，你听主的话，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吃得饱足。像以西结，神让他吃书卷，他吃吃吃，他吃得充满祝福，以西结满肚子都是神的话，这么宝贵。恶人呢，肚腹缺粮，什么也不吃，主的话不爱吃，主的话随随便便，这跟假先知的是，表面上好像懂一点，实际呢乱七八糟，最后呢所讲的话都是谬解，谬解主的话语，肚腹缺粮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做义人，吃得饱足，以后就能够分粮给别人。像老约翰也是这样，天使叫他吃，他好好的吃，就能够什么，以后像多国多民多方，能够再说预言。好，这就是13章。